就开始了是吧？
开始了。
我选的这首歌是一首我自己其实很喜欢的歌，然后它的歌词是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的13:4-8。那我就直接开始唱了，有点不好意思。但曲调是一个很简单的，然后它其实也经常会被牧师在婚礼上唱，因为它其实是主题是关于爱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扬，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好了，
我通常做家乡系列的节目的时候，请我的分享人唱一首歌，通常他们唱完之后，我都得请他们去解释一下这首歌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今天不需要了，这首歌的意思非常的明显，歌词也非常容易理解。
对，
你好，欢迎收听人文旅行声音游记壮游者，我是杨。那本期是家乡系列的节目，我们的目的地是温州。那本期的壮游者是播客北海怪兽的主播，以及微信公众号若有所播的主理人若冰。先请若冰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若冰。
若冰，你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肉饼是吗？
啊，对，我在北海怪兽里使用的艺名叫肉饼。
那这是跟你的若冰的一个
谐音
梗吗？
对对对。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亲姐姐，我有一个大我5岁的亲姐姐，她小时候这么叫我，然后我还挺喜欢这个名字的，我就这样沿用了。
我觉得到现在我可能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开场歌是一首福音歌。这个咱们还是在后面再说吧。因为我们这期的目的地是温州嘛。若冰，你是一个原生的一个温州人是吗？不是后来到那边入住？
对对对，我爸妈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的爸爸妈妈都是温州人。
好，你这套贯口可以再尝一下。你是平常在家里边跟他们交流的时候都是讲温州话的对吗？
跟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都是讲温州话了，然后跟我爸妈其实现在已经有点普通话和温州话参半了，因为我们那个小的时候正好是普通话在小学校里普及的那个时候，有强制的 KPI， 就是老师会要求你去讲普通话，你不能讲温州话，但其实在父母的那一代，他们上学的时候还是讲温州话的。对，
哎，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我是1997年。
哦，所以这样大家就有概念，可以算一下你刚才说的强制推行普通话是什么时间代。
对对对对对。
那你的父母他们现在讲普通话，他们的这种学习的来源，除了平常我们看一些影视作品啊、电视啊这样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渠道吗？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温州也是一个大量移民进入的一个城市，就是温州其实有很多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通常来自于中国的内陆地区，对，比如说像四川呀、湖南湖北呀、安徽呀、贵州啊这些地方，所以说你跟他们去交流的时候，你不得不就用普通话，然后
出于商业的需求，
对对对，你需要去跟他们做生意或者雇他们做工人之类的，对，
不是有一种传说说温州的这种语言可以在战时的时候作为一种密码来使用，就像风雨者里边出现的那种土著的那种语言是一样的。我看到一种说法，说温州话和温州方言被认为是历史层次最丰富的方言之一。我想问的就是，你现在 大部分时间是用普通话，包括跟你的家人、你的父母都是用普通话来交流的。那么你再回头看一下你的温州方言，你会觉得有一些有趣的一些地方吗？
就我觉得温州话总体上来说，它的最大特点就是难懂。就是其实在浙江境内的方言其实就整个说吴语吧，
对，
然后温州话其实是属于吴语的南极、
嗯、
对，然后、
哦、最南边的是吧？
对对对，最南边的、
嗯、
然后温州的其实南部就是苍南地区，其实有一部分人是讲闽南语的、
嗯、
那是因为就是之前有一些闽南的移民过来嘛、
嗯、
但是包括温州本地也有很多大户人家来自于闽南的移民、
嗯、
但是很多这样子的移民他们最后都放弃了闽南话，然后讲了温州话，因为其实温州话是一个非常的自成一体，然后没有办法去跟其他话去进行融合的一个语言、
嗯、
然后包括很多的温州人他其实听得懂部分的那个绍兴话或者宁波话或者杭州话、
嗯、会有一点点类似的地
方，对对对，但是反过来就是绍兴人宁波人杭州人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温州话的、
嗯、
对，然后这就是可能就是为什么说就是有一些片子里会说温州话是恶魔之语吧这样子、
嗯、
然后我自己可能会觉得说确实是我自己在讲温州话的时候可能就你有很多语法，有很多字你是没有办法用普通话的一个字去写出来的、
啊嗯、
对，就完全没有办法，你根本就找不到对应的字、
嗯、
然后后来我看了一本书叫做温州方言志，这本书确实写得挺好的，然后发现里面有很多的名词、
嗯、
它其实是对应到一些古文的一些字里面的、
啊、
对，然后包括有一些语法就是一些倒装啊或者是我们现在就是白话文已经不再使用的、
嗯、
所以说可能你就没有办法用一套白话文的语言去体系去理解、
嗯、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乖，人很乖、
嗯、
你很乖、
嗯、
会说是些囊，
些囊
就是你真要用普通话的就是文字它是叫做乡人，乡很乡的人、
啊、
对，但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乡人会变成乖的意思，对吧、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小女孩或者说一个少女或者说闺女，就是在北方里说闺女吧、
嗯、
会说约居、
嗯、
对，然后它对应到就是汉语的文字的话是院主，就是院子的主人
哦、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院主、
对，然后比如说在温州有很多一些句子它会倒装、
嗯、
就比如说你先走、
嗯、
它会说你脚洗，就是你走先、
嗯、
然后你再吃点的话它会叫你中文叫再吃，但是在温州话也叫菜贴，就是吃添、
嗯、
再添一点，就是添放在吃后面、
哦、
然后比如说你快走他会说脚客，就是走快、
嗯、
对，会这样反过来，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名词其实它是一个形容词放在名词的前面，比如说干的菜我们会说菜干，然后咸的菜会说菜咸，
所以
嗯，
我听你和你男朋友做那期节目里边提到了温州的炒粉干，
嗯，
其实是干粉是吗？
对对对对，就是干制的米粉
啊，
对，我们会叫它粉干。
好，咱们后面再聊美食，你继续，还有其他例子吗？
对，然后比如说拖鞋、
嗯、
我们会说哎偷，就是鞋拖，
嗯，
对对对，然后客人我们会说男客，就是人客，
嗯，
对，就是都反过来，就我也是后来才发现，就说哎，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就是因为你从小长到大你自己就不自觉的就是发现是这样、
嗯、
还有我自己觉得比较美的一些词汇，比如说早餐我们会叫它是天光，
嗯，
然后
天光
天很光
啊、就是看见天光亮，
看见天光亮，对，那个叫做早餐、
嗯、这是用时间来指代一种食品了，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我们其实中午也是用时间来指代的，就是我们会说吃日昼，日是日是太阳那个日，昼是白昼的昼、
okay. 哦、
对、
就是、
这个叫做吃午饭，
最亮的时候，
对对，这个叫做吃午饭、
嗯、
然后吃晚饭就是吃黄昏，
嗯，
对，哦虚就是黄昏、
哦、
就是晚上的
意思，好美啊，
对对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很美、
嗯、
然后宵夜叫一局， 夜居就是夜厨、
哦、
夜里的厨
房
对、
okay、
对对对、
嗯、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像日语
还有人说温州话听起来像韩语还有像法语的，因为有一些就是日的音、
嗯、
对对对对，我的男朋友就说你怎么讲的像法语一样
我发现我们河南话啊，就是我老家的话、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最具古风的一句就是我之前在陕北那期节目里面提到过，一个人、嗯、单独一个人我们叫做斗古院、嗯、你听不懂我说什么，但是如果我把它对成汉字的话就是独孤，独孤求败那个独孤，然后后面加一个员外的那个员，那用普通话来读起来就是独孤园，就是孤独的一个人。
哦、嗯、好有意思。
对，这应该就是一个非常雅致的一个从古汉语里边留下来的话了、
嗯嗯嗯、
但是现在变到我们方言里边就土得要命、
哦、为什么呢我听着觉得挺好的
但是我要跟你说，比如说你去饭店了啊，人家饭店的服务员问你几个人，你说斗古院，
嗯，
外人你听不懂什么叫做斗古院，对吗？
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本地会把方言叫成土话嘛，
嗯，
对，就觉得土嘛。
对，哎，但是你看我们那边是一个农业社会，我发现在农业社会里边形成的这种方言基本上都没有这种小声说话的这种氛围，
嗯，
是因为大家可能田间地头互相吆喝一声你要听得见、
嗯、
所以你要用大声的这种方式去吼大家才能听得见、
嗯嗯、
那在温州话里边有这种小声说话的这种氛围吗？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说好像我们河南话不太适合谈那种甜甜腻腻的那种恋爱。
嗯，我觉得温州话总体上它属于这个吴侬细语的那种类型吧、
嗯、
还是比较柔和的、
嗯、
对，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跟人骂人的话用温州话骂也是很狠的、
啊、
对，
那温州话你们见面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打招呼呢、
嗯、就是你饭吃了吗？
哦，那跟我们北方是一样的、嗯、
对对对，
这还是一个从农业社会里边就物质不太丰富的时候大家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打招呼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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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其实若冰你就特别符合我之前对温州人最初的那个印象了就小小的然后很清秀。
嗯，
我小时候大概就是90年代的时候啊，就是我生活那个玉溪的一个县城里边就突然有了温州发廊还有了温州眼镜店，这是最早的这种商业形态之一了嘛。然后因为我们是内陆的一个县城就很少能见到这种外地人，所以有一天我的同学就跟我说哎，我们县城里边开一家温州眼镜店，那个老板娘可漂亮了，咱们去看一看那个时候我们是初中，你像那个就是情窦初开的那个时候、
嗯、
所以对异性就很感兴趣嘛。然后我们就去，然后用就是很不好意思，就是用那种很隐蔽的方式在人家前面走来走去的看、
嗯、偷瞄。
对，我印象中啊那个女孩就是穿那种白色那种连衣裙，那在那个年代也有可能是我滤镜就是记忆的这种滤镜啊给她美化成那样了，但是我感觉在那个年代和我们当地的那些女孩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气质、
嗯、
但是我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话，也从来没有踏进过那家店。那个时候可能也不近视，更没有钱说一个学生进去买一个很贵的这种眼镜，但是跟温州人打交道应该是从发廊里边。那个时候我们崇拜的是四大天王，学校的男生稍微时髦一点你都得留一个郭富城头吧，你知道郭富城头什么样子吗？那个时候还流行这个郑智化，郑智化那个时候就把发型就两边就给他剃清，然后鬓角全给他剃平，当时是一个非常时髦的那种发型。但是呢在学校里边敢留这样发型的人都是那种混混啊，
嗯嗯嗯，
或者很霸道那种同学啊。你一个普通人理了这样的一个发型在学校里边没准会挨揍的，因为别人会说你太烧包了。那天我去温州发廊去理发的时候，那个老板可能没有听明白我说的稍微剪一下啥意思就给我剪了那个发型我当时就震怒说你这样让我怎么能去学校呢？但是也没有办法了，你也没有办法再回去。我回到家我妈就跟我说哎，你今天剪头发怎么这么像个汉奸呢这就是我最初啊对温州人的一个印象，那就是或者说我就是那个时候对南方人的 大概念上的一个南方人的一个印象，就是他们敢闯，能跑到我们内陆的这样一个小县城，还有呢就是敢为天下先，去做一些很时髦的一个事情。然后我是大概20年前2002年来的北京吧，然后我就知道北京有浙江村，有温州商会，然后慢慢的知道就温州人超级有钱，然后到处都是炒房团。再后来我去海外旅行的时候，就会在巴黎碰到温州人开的香港餐馆，然后就知道在意大利有大量的这种温州移民在那边工作，这基本上就构成了我对温州的全部印象了。所以就跟你做那两期温州节目里边讲的大家对温州人的刻板印象差不多是一致的。好，那咱们接下来就想聊一聊，也是我心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温州人为什么有这种走出去的这种动机。
我觉得其实这种走出去的动机最开始还是一种被迫的一种状态，就是温州说在民国以前吧，可能会有少部分的人就是去到海外去，然后就是大概是在1930年代的时候掀起了一股出国的热潮，其实当时也是战乱，对，整个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都其实属于一种战乱的状态嘛。然后温州它又是一个东南边陲小城，它其实离中央非常远，就是一直受不到一些政策上的支持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它整个的地区又属于一种丘陵地区，平原是很少的，所以说很难去种植大面积的就是发展农业。然后另一方面呢，温州它其实靠海，它又经常有一些台风的自然灾害。对，所以说你又种不到东西，你又被这个风吹雨打水淹的，然后很多人他不得不就是去外面谋生，所以说可能就有了一些温州人就是出去到欧洲的一些国家，最开始是以偷渡的形式就是出去，然后可能温州人他一方面也比较吃苦耐劳吧，可能也能够坚持的说你在那边就是去扎根下去能够活下来这样子。然后这就是第一批的这个在海外的这个温州人吧。第二波其实就是在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然后就是1980年代之后吧，然后就是可能一方面是就是第一批出海的这个温州人他开始进一步的接自己的一些同乡来海外去发展这个家族事业，然后包括温州本地可能也会有了那种上一代出去的那种神话，他们在外面过得很好，就会有了一个海外梦，就是那我也想要出去这样子，对，所以说可能有推有拉的，然后就有第二批出去了，然后另一批可能也是就是有出国留学的，对，也是在这个时候去出现了，就可能第一批父母在外面赚了一些钱的，对，然后就开始送自己的孩子出国留学，这个可能也跟温州人他觉得说小孩应该受到更好的教育，尤其是海外的教育，这个有关系，对，他们会比较渴望说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读书这样子，对，然后这是第二批，然后第二批可能一部分是通过正当途径就是说留学出国的，然后也有一部分是偷渡出去的，对，然后我之前看到说就是欧洲的偷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发达，就是说法国的那个有专门一个黑色的产业在运作这个事情，可能一个人交十几万人民币，然后你就可以出去了，然后他甚至在那个法国的戴高乐机场，然后说好像你只要去过海关，可能就是你去装作自己是日本人，然后所以说他就会因为就是海关发现那个有很多的温州人嘛，然后他就开始管得严了，然后那些偷渡的那些行业的人，他就会跟温州人说你去学几句日本话，然后你就跟他说
空尼奇哇，
然后他就放你过去了，然后后来就是海关查得更严了，就是他可能就是空尼奇哇已经顶不过去了，然后他开始就是从直接说那咱就不过海关了吧，然后直接从那个楼上往楼下跳，然后就直接跳过了海关，就直接说，然后更有甚，后来就是那个机场就把那个围墙就是 弄高了，就相当于你跳不下去了、
嗯、
然后后来有些人干脆就不进来了，就直接从机场的那个大的那个空地上往外跑跑跑跑跑跑很远、
嗯、
然后跑了再直接跑出那个机场、
嗯、
然后我真的觉得这种真的是非常夸张、
嗯、
但可能温州人就是有这种打死我也要出去的这种精神吧、
嗯、
对，我就觉得这还挺有趣的，就是有很多偷渡的出去、
嗯、
对。
哎，这个是你小时候、嗯、或者说你现在生活中经常听到的一种故事吗？
哦，不是，我是在网上就是看一些就是欧洲人不是温州人在巴黎啊、
okay.
就有很多去研究巴黎的温州人的一些文献或者一些资料里看到的。
嗯，那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人现在在海外吗？
有啊，我亲戚我有亲戚在巴黎开咖啡馆的、就是那种传说中的什么塞纳河畔的咖啡馆吧、可能。然后我比较亲的就是我自己有一个牧师的舅舅、
嗯、
他在美国，然后有一个小姨，他们一家人也在美国、
嗯、
然后有另一个姨妈，他们一家人在西班牙。
我这儿再稍微的补充一点资料，因为做这期节目嘛，我自己也看了一本书，叫做《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那这本书的作者是孔飞利，他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汉学家。然后首先呢，就是说在温州现在在海外有多少的人啊，他这有一个数据是温州市政府的统计资料，这还是1994年的一个数据啊。那个时候温州的总人口是690万，那在欧洲的温州人达到了16.5万，其中95%居住在法国、荷兰、意大利和西班牙。你刚才提到那几个亲戚就不外乎这四个国家吗？
对，没错。
嗯啊，温州人为什么出去呢？前头你也提到了温州是整个地形是一个丘陵地区，然后旁边又靠海，那整个在如果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的话，这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形。
对，
所以在所以呢，在1978年的一个数据显示，温州农村人均可耕地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而且呢，根据当时温州耕种农村土地所需劳动力推算，当时温州农村富余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63%，这个数据就非常的惊人了。然后温州地区多为山区，土地贫瘠，在20世纪的大多数年代，那里的陆地交通都非常的不方便。这个在你小时候应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了吧？
对，因为后来温州人有钱了之后就开始集资建铁路、建公路，这个也是非常温州特色的一个。
对，这就是我们给温州人留下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温州人都有钱。
但这钱是大家 一点一点攒起来的。就是因为当时不是因为就是政府不给钱修铁路嘛、
嗯、
然后温州人就说我们要修自己的铁路、
嗯、
然后就修了温州的第一条铁路。
嗯，这其实我们也可以窥探一下温州人在外地，包括移民，它是两个嘛，一个就是往海外去，另外一个在国内的很多的城市里边也有温州人的这种出现。
没错，
包括就像我生活那个地方也有温州人的这个出现、
嗯、
他们出去以后奋斗的这种方式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或者是宗族关系为一个强烈的一个纽带、
嗯、
然后大家共同去做一件事情。
对，
我再补充一个，就是为什么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移民迎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在孔飞利的这本《他者中的华人》里边说，主要是受四个历史事件的明显的影响。第一，就是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这个移民社会摒弃了种族歧视政策。第二个呢，是中国进入了毛之后的新时代，就是走这种改革开放这个路线了。第三呢，就是欧洲重组，包括苏联及其卫星国的一个解体。第四，就是中国在国家层面上重新定位他们对外移民的这个政策，简单来说就是松绑了，我们人可以出去了。
嗯，
但是呢，前头你提到那些他们出去以后可能还要偷渡，就是我们放他们走，但是对面的接收国不一定放他们进去啊。
对对对，
所以就出现了那样的一些情况。
对对对、
嗯、那我觉得这个终归的一个动力还是要出去去讨生活，要赚钱。
是的，
对吗？那温州的这个重商文化，前几年有一首歌叫做什么皮革厂，温州皮革厂倒闭了是吗？
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
所以重商也是温州人一个很大的一个标签。
我觉得对于上一代人来说，做生意仍然是一个比较被动的选择。
嗯，
因为温州人没有文化，
嗯，
尤其是对于普通农民来说，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之后，他们没有什么，他们又没有一技之长，
嗯，
那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做生意，
嗯，
然后而且就是你明显的看到温州人开始做的生意都是一些小生意，
嗯，
什么打火机啦，然后什么皮鞋呀，
嗯，
对吧，皮革制品，然后眼镜也是，
嗯，
其实他们都是去从很简单的一个很小件的一个商品开始，
嗯，
然后薄利多销，
嗯，
都是以这样子的一个路径去做的，然后慢慢的去做大，
嗯，
然后我自己看到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会不怕做这件事情，但是通常情况下也是因为你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做了，
嗯，
然后一种很明显的一种或者说很直接的一种路径就是，比如说你家里有其他人在做这个事情了，
嗯，
那你就跟他做一样的事情，
嗯，
就是你家比如说是卖一个电器的一个什么东西的，
嗯，
那你可能去卖它上游的一个东西，
啊，
或者下游的一个东西，
形成一个产业链。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那你其实自己就会成为一个供应商的一个关系了，或者怎样的。对，然后所以说可能你第一笔生意你可能就是来自于你的亲族里面的。对，然后所以这样慢慢的发展起来，
嗯，
所以说包括我自己家里有一些人他们会在东北做生意，
嗯，
然后说带人出去，就是说你有亲戚在那边，然后你也出去，然后你可能也就开一家相似的店，
嗯，
然后在那边就做这样子。嗯，但是我觉得没有就是大家刻板印象中的那么神话的一点就在于不是所有人做生意都能做成功的，
嗯，那不就是要温州炒房团给带的这种效应吗？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印象。
对，我身边还是看到很多人在外地做了生意也是铩羽而归的，
嗯，
对，也是就是也没有赚到多少钱就回来的，也是有的，
嗯，
但是往往人们的眼睛只看到那些赚了大钱的人嘛，你失败者是不会被大家所知道的，
对，也不会被大家所传颂的。
对，没错，
嗯，我听你的节目的时候你们聊温州聊到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当时一边听一边笑，说你们的父辈跟你们聊这些我身边的同学啊谁谁做啥生意发了公司上市了等等，他们聊的时候都是聊的很小很小的一个生意，比如说卖针啊，
对，
或者是卖一个电池啊等等这种。
对对对，
所以温州人是很善于在这种小的东西里边发现商机的。
对，没错，
嗯，
没错。
不过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你像我生活的玉溪的地区，我们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农业社会，但是在我们那儿好像对商业啊有一种天然的这种排斥的这种心理，就包括我的父母他们生活的那一代可能就觉得谁做一个小生意这种是一个在社会里边就是非常不成功的，
嗯，
那他们看来你必须得进入到这个政府系统里边你才可能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人士，那你做生意你必须得做得发了大财你才算是在这个行业里边才算是一个稍微成功一点的，但还不能进入还他的在鄙视链里边还是低于这种政府公务系统的，可是在温州这种重商可能就是很早很早的一个流传下的一个传统了吧。
我觉得对于政府权力没有那么崇拜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温州相对还是一个非常宗族社会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说大家对于权力结构它有一部分大家族的那个东西在，
嗯，
包括经济实力雄厚的那个人他往往也会掌握一定的地方的权就是政治的权利。
明白明白。
对，
嗯，
所以说就可能大家还是会有一个说做生意的梦吧，就会觉得说这也不是什么非常不好的事情，就低人一等的事情。
对，你像我小时候我爸有一次啊，我突然想起来我爸有一次骑着自行车带我走在街上，那个时候我大概十几岁左右，然后他就问我说，如果你以后大概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以后沦落到街上去卖馒头你能接受吗？我当时肯定回答是我能接受，但是我那个时候太小我也想不清这其中的关系，但是我现在回想一下 我爸那个时候可能对在街上卖馒头这样做一个小商业的这个事情 心里边可能是认为它不是一个正经的工作，也不是一个男人成家立业的一个途径。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温州人是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心态、
啊、
就是他往往会这么说，就是说你看人家连卖馒头都能赚大钱、
嗯、
对，然后
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心态。
对，没错。然后包括做餐饮行业，或者很多人去就是开小吃店或者是怎么样、
嗯、
我们看着就会觉得说，哦，你特别累特别辛苦，还是一个服务行业。但其实在温州人看来就会觉得赚小吃，开小吃店你要开得好是一件很赚钱的事情啊、
嗯、
就只要你赚到钱，你干什么事情其实是无所谓的、
哦、
对，你赚了钱之后你就开始去买好的车，修好的房子，那别人看了就是羡慕呀。
非常的实用主义。
对，没错。
你前头说宗族对你们的这种社会结构的一个影响，就让我想起来一个事情，也是看孔飞利那本书里边，他说就是温州的这种地方政府啊，就是有一种传统，就是会对抗这种中央政府的这种政令。当然这个对抗是个带双引号的，
嗯嗯嗯，
我们要政治正确一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有一个数据，大概是在1990年代的一个统计，就是说我们在集体主义的那个时候，32岁以上的温州的男性大概有80%的比例在之前都去外面打过工。
嗯，
你想想在集体主义的时候，我们自由迁徙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嗯，
那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当地的这种政府有一种默许的这种姿态在这儿、
嗯、
所以他们才敢出去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
嗯，
就是来维持自己的这种生活。
没错。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在1949年温州解放的时候，那当地的那支游击队，就是解放温州的那个游击队，他们在49年之后依然成为了这种政府里边的这种主要的这种力量。
嗯，
他们非常理解温州的这种重商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啊、
潜移默化的或者说是偷偷的去维持它，所以就可能形成了温州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是
特别有意思。
对，
若冰你前头也提说你的家人里边有一些会在外地去经商吗？那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长期的温州的这些人留下来只有家庭妇女和孩子呢？
我觉得这种是比较少的。
嗯，
就一种是温州人，他其实如果男性先出去了，他会非常想尽快的把自己的孩子和老婆都带出去。
嗯，
然后因为你在外面你其实不是打工，
嗯，
你不是帮别人做工，你是自己做生意、
嗯、
而且你其实通常是依附于一个大家庭的、
嗯、
所以你把你的老婆接出去其实是丰富了你的这个家庭的帮手、
哦、
就你老婆会成为你的一个生意的帮手，而不是一个累赘、
嗯、
对，所以说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帮带，就是形成了一个地方性的大的集群、
嗯、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温州人相对还是非常的落叶归根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
宗族观念强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
对，没错。你即使在北京买了房子，你还是觉得你老了之后要回温州的、
嗯、
所以说我的两个舅舅他们早年的时候在就是全家都是在东北打做生意，但是前两年的时候都回来了。
你看你刚才本来你是想说在东北打工是吗？
对对对。
但是后来就变成做生意、
嗯、对，
我也是今天在听你们的节目的时候，你们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让温州人打工是不可能的。
对，打工是不能打工
的。所以都要做老板，即便是开一个小家庭作坊这样的。
对对对，
那也是老板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这种是怎么形成的这样的一种传统的观念呢？
就是觉得想要自由吧。
自由对温州人那么重要吗？
我好像觉得还挺重要的、
嗯、
因为包括我去采访过的一些小型的业主、
嗯、
然后他们问他们当时说为什么选择了去开一家店，然后他们给我的一个回答很统一的都是说自由。
嗯、
相比起你去坐办公室，或者是你去、
嗯、
为别人去企业里工作，你开一家店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卖什么样的东西，你可以选择几点关门，几点上班、
嗯、
然后你可以选择哦，如果我今天我要家里有事儿了，我要去参加一个亲戚的一个婚礼了，那我就关店就好了呀、
嗯、
对，所以这种自由我觉得对于温州人来说挺重要的。
嗯啊，这个也真的很有意思，好像这种东西 在我看到的我们老家的这些传统的观念里边，自由好像是不存在的。大家都会认为吃公家饭是一个王道。
嗯，
那吃你吃谁的饭，你就为谁去打工，受谁的这种约束就好了。嗯、可能跟温州向外迁徙的这种习惯是息息相关的，
可能这是大海的性格吧、
嗯、所以我们才能在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见到那么多的一个温州人。
对对对对对、
嗯。我看孔飞利的这本书里边还提到了一点我自己觉得非常有意思一段话，我想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是1995年的时候一个生活在北京的温州商人说的。95年的时候北京的浙江村已经相当的发达了、
嗯、发达
对,
对，
他是说在转向市场经济的新时代，肯定要走出去，愿意冒险吃苦，不断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经济机会，这就是温州精神的核心。当时有一句话叫做浙江人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这个话以前是专门用来歌颂毛泽东的，这就是说我们走到哪儿，哪里就会富起来。北京人却完全和我们相反，他们被惯坏了，又懒又没有创造性。北京人从不想自己去改变条件，他们只是坐在家里等着喝白开水吃面包。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想冒险，不愿吃苦。如果我们国家真的要发展自由的市场经济，那么全中国都应该向我们温州学习，而不是批判我们的创新精神。这段话可能大家都会去把重点放在他说的北京人这一段，对吧？当然这是一家之言啊，但其实我个人觉得他最重要的一点是后面的，就是全中国都应该学习我们温州精神，而不是批判我们的创新精神。那这句话也意味着当时的温州的这种所谓的温州精神和温州的这种行为也是受到很多的批判的。
就在我这个年纪已经出现了那个就是温州皮革假货啊、
嗯、
或者是那种炒房团啊、
嗯、主要是炒房团，
对，然后还有就是那种民间高利贷，
嗯、
还有一些自民间借贷的一些欺骗啊断裂啊之类的这些事情的发生、
嗯、
然后嗯别人听到我是一个温州人就说，哦，温州人很有钱的、
嗯、
他的语气里其实是带着一种非常暧昧的一种五味杂陈的一种心态，他可能其实并不那么瞧得上这个事情、
嗯、
但是又觉得
是、嗯、就像别人一听我说是河南，哦，河南人后面我就猜他说，哦，井盖
对，然后所以说到了我们这一代，其实我们的父母非常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教育去出人头地、
嗯、
而不是接过家里的衣钵了、
嗯、
对对对、
嗯、
所以说而且现在的就是温州的那些有钱的土老板们非常喜欢娶老师当妻子、
啊、
因为就觉得以后孩子的教育就有着落了，
有一个教育资源了，
对，没错，
资本和教育资源的一个联姻是吧，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一代的温州的孩子他们其实是相当被鸡娃的一代。
哦，
嗯，
你呢，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对，我也是被也我父母不鸡，但是我在那个内卷的教育内卷的环境里是明显能感受到的、
嗯、
因为温州它其实非常强调学奥数什么的、
嗯、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你整个我整个初高中其实是在一所相当衡水中学模式的一个、
嗯、
学校。
你受苦了
我现在也觉得是呢
但是你后来上的是北大对吗、
啊、对，
而且你们班好像50多个人有25个人都上了北大或者清华。
没错没错。
你知道上北大清华在我们那儿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吗？在我们那儿如果你上了北大清华，你可能20年之内，当然是在我那个年代90年代，你可能在20年之内都被全县的人都能记住。
嗯
嗯，在如果是在我们做的文昌那一期呢，如果你上了一个北大，可能当地人就会称你为北大公或者是清华公知道吗哎，那温州人有一个被别人赋予的一个称号叫东方的犹太人对吗？犹太人也非常的重视这种教育，可能都给他们内心的有一种不安定感有关系，他们会认为教育可能能让他们的接下来的未来会变得更好、
嗯、教育改变命运，
对对对，嗯，你们那儿的教育资源是很强的吗？
我觉得不 我觉得不是、
嗯、
我觉得正是因为教育资源不强，你才要通过这种奥数竞赛的形式去拿到一个清华北大的名额、
嗯、
对，
所以你是通过这样的形式？
对，我是通过，我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这样子的形式、
嗯、
对对，因为我当时高中的时候学的是物理竞赛、
嗯、
然后当时高三的时候拿考了全国的全国高中生物理竞赛的二等奖、
嗯、
然后当时那个大学的招生政策还比较宽松，现在更越来越紧收了嘛、
嗯、
所以当时和北大签了一个就是只要考到一本线就可以上北大的一个协议。
嗯
嗯，这个可能但是我当时后来高考成绩也比较好，也分数线也够上了。
嗯，
但我觉得是就是可能后来因为签了这个协议心态变得比较好了，就可能发挥的也比较好吧，有可能吧。
嗯，但这个我觉得好像跟温州精神也有一点点关系，就是他们非常善于发现这样的机会。
没错，
然后抓住这个机会，利用政策。
是的是的。
嗯，
嗯，
你好，我是壮游者的主播杨。那壮游者呢是一档独立播客，目前所有的运营费用呢都靠我用爱发电以及听友的打赏和赞助。那在此呢也向这些听友表示感谢，谢谢你们。那我和壮游者这档节目呢也确实非常需要您的善意和慷慨的支持。目前有两种渠道可以对壮游者进行赞助。第一，您可以在微信搜索并订阅壮游者的公众号。那每一期呢都会随音频节目发送一篇文章，文章里边会有相应的细节图片或者是相关资料，是对音频节目的有益补充。此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文章下方的喜欢作者进行赞助，这是我个人最推荐的一种方式。那么第二个渠道呢是通过支付宝壮游者 @16.com 进行直接赞助，也就是壮游者的拼音全拼加上 @16.com 就可以了。当然您也可以通过转发、点赞、评论单期节目和专辑的形式来支持壮游者。那我知道壮游者往前走的每一小步都离不开您的帮助，再次感谢。接下来让我们的旅程继续吧。
对，
你的那些同学们现在基本上都是留在了外面对吗？
没错，大部分是的、
嗯、那现在你留在家乡那些朋友们或者以前同学们，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有一种是考公了，
嗯
嗯，
这就算上岸了对吗？
对、嗯、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回母校教书了、
嗯、
因为母校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就是说你回学校教书，如果你是清北毕业的、
嗯、
回学校教书就是年薪起薪30万好像。
哦，
嗯，对，
所以以后还有
你在老家是一个非常优厚的一个工资水平。
对，而且以后还可能跟资本再连个姻、嗯、对吧？
不知道。对，但是我们这一代的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不太会说自己想要去创业这样子了、
嗯、
像我们上一辈那样、
嗯、
就我们已经是物质优越的那一代，然后我们父母其实已经打拼过了、
嗯、
他们也为我们留下了可能一定的遗财产、
嗯、
然后所以说我们这一代其实也已经是躺平的一代了、
嗯、
就不会，我觉得不再有温州人那种非常敢闯敢奋斗的那种精神了、
嗯、
所以
就传统的温州精神在你们这一代里边已经慢慢的在削弱了。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的环境已经变得就是温室了呀。
嗯
嗯，我们已经不再有非常艰苦的环境去逼迫我们要去夹缝中求生存了。
嗯，那老一辈岂不会对这样的一种状态产生一种忧虑感吗？
不会啊，我们的父母就觉得我们吃过的苦你们不用再吃了、
啊、
他们会觉得说你不能再来做我曾经做过的事情，你们去做公务员就吃公家饭就安稳就很好
啊。所以还是觉得做公务员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人生的选择。
对对，我们父母这一代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做过公务员的时候，
对，
而且
他们也没有机会。
对对对，他们会觉得做公务员很好。
嗯，你现在在老家还有做公务员的这些朋友吗？
有的。
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的生活状态就是下午5点下班、
嗯、
然后就无所事事、
嗯、
然后就是找不到朋友， 就是很多在外地求学回到老家的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找不到朋友，
嗯，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接收了外地的这些新潮的文化，然后他们在本地又没有办法去找到这样子的文化资源或者社交资源，
嗯，精神上没有办法产生共鸣，
对，没错没错，然后所以说他们和本地的温州人可能又本地的同龄的温州人可能又不太能玩得来，
嗯，
所以说他们可能就相对会比较无聊一点，
嗯
对对对，但是现在无聊也是比较好解决的嘛，毕竟有网络，对，
嗯，所以和外界直接能打通这种联系了，
对对对，
嗯，那你有没有一些就是你中学或者小学时候的朋友现在在老家，就是沿着上一代那种足迹去开一个工厂啊这样的去生活的呢？
有的有的有的，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嗯，
就是通常是这样子，就是父母那一代他做一个产品，就是开一个小的厂，然后做一种产品，
嗯，
然后现在孩子回到父母的那个厂里帮忙，他的那个角色通常是搞电商，
哦，
就是开网店，然后也是卖父母的那个产品，
嗯，
对，因为这个可能是年轻人这一代他们熟悉互联网，然后他们去参与到家族事业，去拓展他们家族事业的那种方式，
哦，所以在新时代里边就促使他们产生一种新的这种销售的这种方式，
没错没错，
但是他们做的这种工作还是跟老一辈的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区别，
没错没错，
嗯，那他们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先特别是在现在这种年代做电商也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没错，
他们生活方式
我觉得还是相对于你大城市的人来说是非常安逸且舒适的状态，
嗯，
我自己也想过我如果回到家去生活其实我会过得很舒服，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想过呀想过呀，
是想回去，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跟家里关系挺好的，我会觉得我回到家里生活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嗯，
然后我自己也能在互联网上找到我的精神寄托和想要的娱乐或者文化的一些东西，
嗯，
谋生又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事情，那边的生活成本就是你刨除到房租的问题，你是就是生活的会很容易，
嗯，工作呢你回去以后你有没有想象过你去做一份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
嗯，
考公务员。
我自己觉得考公务员是一种，
嗯，
但如果我在考公务员之外，我一定会做自己的事情。
嗯，
我想过开一家店或者做点生意，我一定会去做生意。我觉得，
嗯，所以你心里边，嗯，或者你身上还留着这种重商主义的这种血的？
倒不是说重商主义吧，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啊。你大城市里有的这种东西你在温州都没有，那机会太多了，
嗯，
就是
比如呢
你会觉得到处
做一个什么呢，
就我之前想过一种是教育机构，
嗯，
温州的年轻一代的父母，
嗯，
他其实非常的注重一种科学育儿的一种，
嗯，
一种理念，所以说其实母婴市场然后包括那个教育市场在温州都是非常的巨大的，
嗯，
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抓住女性的消费力这个市场，然后所以相应的就有美业，
嗯，
就是当然温州有传统的美业了，但我觉得美业的一种新的医美的升级和就是美容行业的一些新技术的引进，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有市场。另一个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比如说运动健身，
嗯，
这个我觉得在温州也是大有可为的，
嗯，
就是我觉得温州的人他自己的消费能力是在的，因为有钱了，
嗯，
但现在问题就是有钱没处花，
哦，
就是没有和他们消费能力对等的一些消费产品的供给，
嗯，
所以我觉得遍地都是机会，
嗯，所以你说这个我就非常理解，你是愿意把城市里边的一些你觉得值得向自己的家乡去推广的这些事情带回去的，
没错没错，
嗯，
而且我好像觉得自己非常有动力做这件事情，
嗯，那现在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吗？在你们老家
其实有，其实有，包括这次温州有一个有点像志愿者组织叫做高温青年，它是在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发起的，然后主要是一个志愿组织去支持疫情的，然后它甚至会联合到一些海外的一些温州的一些华人的组织，然后包括这次上海的疫情他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行动，我觉得他们是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做得很好的一个公益组织吧，然后还有我 另一个知道的朋友在做的叫做X 加加，他其实做的是一个温州的在地的一个青年社群，然后他们会有一些旅游产品，就是说集体组织去一些国外旅游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周边的浙江周边的一些地方，就是乡下的一些地方去进行一些就 retreat 一样的一些活动，对，这个也是一种。然后还有在温州最有名的一条街叫五马街上开有一家叫做无料书店，它的创始人也是一个温州人，他其实是有点像独立书店的模式吧，有点像西西弗书店，对，然后他现在也是从温州开的第一家店，然后慢慢的向全国去扩张了。对，虽然书店也不是一个赚钱的生意，不是说要开书店，但是说还是有很多的温州青年在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我发现。
好，那咱接下来聊聊你的家乡啊。你的家乡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
乐清市。乐清刚开始它其实是一个县，然后后来升级成为一个地级市。然后我是在北白象镇。
那现在这种城市和乡村的这种差别，比如像我们提到一个温州，可能想都是温州市嘛，那他们的差别还会很大吗？
我个人觉得会有一点，但是我刚刚说农村，我后来发现它和农它我说的我所居住的这种农村和电视里放的那种农村差距还是挺大的。就是现在温州的农村基本上都已经城镇化了，就是会发现它的道路也修得特别宽，
对，
然后楼房也是商品房，一栋一栋盖得非常高，
放到欧洲都是属于城市的概念。
原来是这样。对，但是在我小的时候我还是对比如说农田田野的记忆是比较高比较深的，包括我老家它其实是一个在河旁边的，对对，就是相当于我们那个镇子上有一条主要的河流，然后它会有很多的支流，然后我的那个家我老家就是在河的旁边，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它的穿堂风吹过去是很凉快的，对，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张照片，就是那个我妈妈把我放在那个脸盆里，然后就是会放在，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水还很清，所以说他们会在那个河边洗衣服，对，所以说在我姑姑的小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在河里游泳，然后他们甚至会把我装在脸盆里，然后就放在那个水里就玩儿，对，这样子。对，这样子。然后也是我后来才发现说其实除了这条河之外有很多河的支流嘛，然后所以说因此就是你的地形又不是一个平整的地形，所以说会有很多的桥，对，所以就会有一种移步换影的感觉，因为你的房子都是依水而建的，对，在小镇上
这样给我的感觉好像是江南的水乡一样。
对，会有一点，对，是这样子。
可是咱前头也提到说温州是一个多丘陵的一个地形，
没错，
所以你们那儿那房子是不是都是依靠这个丘陵这个地形而建起来的呢？
基本上镇子都是建在那个
稍微平整一点
稍微平整平原的地方，然后你往那个山上走的话它就是真正的村了，然后你会看到现在那个建在山上的村子或者说建在山脚下的村子，那种是真的是比较村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它的路会很窄，然后说房子都建的一些错落的没有规则的，而且现在的一些人有钱了之后他就兴起就是说把原来的旧房子拆了盖非常高的那种豪宅，也不是就是面积很大，因为有地嘛，其实面积很大很高的豪宅，然后就会显得跟隔壁的一些土房非常的格格不入，对，就会有这种新旧的共存在，就是你现在去温州的农村里的话可能会看到这样子的景致。
这也是他显示自己个人实力的一种方式。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你如果赚了钱你一定要把自己老家的房子修得很好。
那海外的人也同样是如此吗？
没错没错，而且他们会引入一些非常浮夸的欧式的那种建筑风格，但因为你在完成度上你又没有这么高，因为你请的肯定是当地的一些就是泥瓦匠是吧，对，所以说看起来就有一点劣质会。
我可以想象这个画面。
对对对对对。
有机会真的应该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些画面。
其实还挺有趣的。
这也是乡村的一个多样性，特别是在我们现在就是文化流动非常频繁的这种年代，这样的多样性会存在的更多一些了。
没错。
那你小时候生活的这些地方呢，现在留存下来的东西还多吗？
我觉得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就被毁的差不多了。就包括我们村吧，就是原来会有一些农田，然后我的一些爷爷奶奶或者阿公阿嬷那些人，他们还会在自留地上种点菜。然后现在就是听闻前阵子说村子又要把那些地收过去，说卖了，
要开发了，
就是，对，开发了。所以现在其实农田越来越少了。
但是现在你们那边还会有很多的这种传统的习俗留下来吧，特别是像你们也有一部分的这种，特别是像你们这边宗族的这种观念非常强，会有很多过年的这种礼节性的东西保存得很完整吗？
我觉得这种民俗文化它通常会和宗教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其实比如说佛教有佛教的一套民俗，基督教有基督教的一套民俗。比如说你丧葬，这些都是，还有结婚都是很盛大的仪式。对，现在可能丧葬就不太有了，可能结婚就会弄得热闹一点。
你们那边结婚的时候也是现金满天飞的那种状况吗？
倒没有这么夸张，但是就会有很繁琐的一套程序。就是说你订婚，男方要给女方多少，女方要给男方多少，然后订婚和结婚又要订婚又要摆多少桌，然后又要分喜糖，喜糖的钱该由男方来出，然后你那天细致到那天新娘要穿什么衣服，然后你结婚你又要购置新的床铺，然后购置新的衣服，然后结婚当天又要有一个接亲的仪式，然后接亲了之后你又要去摆酒，然后通常基督教的婚礼的话会在教堂里举行，然后佛教的话可能就或者说你家里是没有信仰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接亲然后接到酒店，就要去酒店吃饭的一个仪式。对，然后就是这样子。
所以在整个商业这么发达的一个地方，像这样的婚恋市场，这应该有一套比较标准的那种价码去衡量它的吧？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有句话叫做温州的女孩就像圣诞树过不了25
啊，
就是
这是怎么讲呢？
就是你的年龄到了25岁以后，你可能就越来越难在你的这个相亲市场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了。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物化女性的说法，但是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温州本地的一个女性的话，你可能到了22岁大学毕业，甚至如果你没有上特别好的大学的话，你在20岁出头的时候，你就会被你的父母放到相亲市场上，然后就会进行筛选。对，然后通常是那种有一个表你知道吗，姓名，然后学历，什么大学，然后年龄，然后身高体重，然后父母家庭宗教信仰，然后父母从事工作，然后基本上就这些吧，然后就会被媒婆给进行一些信息的一些交换。
所以这个表是真实存在的。
真实存在的。
就存在于媒婆界是吗？
对对对，包括我前两天我妈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其实是在外地，他给我看一个截图，就是他妈给他发了一张表来说，这个你填一下，然后就是他自己的信息，他妈的向他要。对，我就觉得特别搞笑。
所以你自己感受过这样的婚姻市场上的一些氛围吗？
我是没有，因为我自己因为我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然后我爸妈都是比较开明的，然后包括我自己在外求学，就是长时间离得比较远，他们也不会觉得说我会回去，所以我并不在那个相亲市场之内。对，
那你比如像你小学或者初中的一些同学，可能现在有的已经结婚或者是有孩子了吧？
没错没错。对，
那他们在家庭里边通常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呢？
我集体上我感觉总体上来说，温州的男性还是比较去 尊重女性的。
Okay.
我觉得这个可能和一定程度上母亲在家庭里的话语权有时候是比较大，是会有一定关系的。
Mm-hmm.
因为温州的很多的经商的家庭，它都是一个夫妻共赢的一个模式。
Mm-hmm.
然后在做生意这件事情上，女人在很多时候比男人更在行。
Mm-hmm.
可能女性善于沟通，
对，
然后女性细致，
销售的这一块，
没错。包括一些细节的处理上，就是做生意其实是非常需要精打细算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当女性在掌握了经济的话语权的时候，往往女性就掌握了子女下一代的一个家庭的话语权。
嗯、
但是这也免不了很多的孩子他会过分的去依赖于上一辈的一些想法，就是所谓的妈宝男嘛。
嗯、
可能有一些男性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嗯、
对，所以说我倒不觉得说温州的女性是一个很弱势的地位，包括我们那边的很多女性她也会在酒桌上去喝酒啊什么的。嗯，对，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
你指的是上一辈的人还是我们现在？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在酒桌上喝酒已经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了。
我发现就是我爷爷奶奶、
嗯、
奶奶的那些就是姐妹们，她们也是在酒桌上就是很喝酒，而且是他们是 enjoy 的，就是他们享受这个事情、
啊、
对对对对对、
嗯、
这个好像是我在北方看到或者在其他地方看到少一点。
你想指的是某公务员大省吗？女性都不能上桌是吗？
可能吧。
其实在我们老家也是这样的、
嗯、
你像我妈妈，我印象中小时候我们家里边来个客人，比较重要点的客人，我和我妈妈都是不能上桌的
啊。
嗯、我们只能在这个厨房里边去吃饭。当然了，这不是说每一次都这样啊。如果是非常亲近的自己家里边真正的那些朋友啥，我们是可以上桌的。
嗯嗯。
但是如果是外面来的稍微的尊贵一些的客人，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去上桌的。
嗯，
这是北方的一种传统。
嗯嗯嗯、但是另一方面，温州又是一个非常重男轻女的一个地方。
对，我就是想再问一下这个问题啊，
嗯、
因为
对我就想说温州的女性她能干，她勤劳，她赚钱多，并不意味着她就是在那个男女性别关系上是一个平等的状态、
嗯、
因为他不仅承担了传宗接代的责任，他还要去承担家庭经济的责任，有的时候他的背负的东西就特别的沉重、
嗯、
我身边就见过很多这样子的女性，包括他们可能一代一代的都会觉得也有这种要传宗接代的这种思想在、
嗯、
就是我家里一定要有一个儿子、
嗯、
所以很普遍的一个模式就是说生了很多很多女儿之后最后有了一个儿子、
嗯、
对，我见过最夸张的就是我有一个远房的亲戚，他几乎是生了可以说十几个吧加上打掉的、
嗯、
对，最后终于生出了一个儿子，
然后就可以了，
就停止了。嗯，对，又另一方面其实你这个是在计划生育下进行的一个黑色的操作、
嗯、
那这种操作你怎么操作呢？一种就是去打 B 超、
嗯、
然后你看见是不是儿子就打掉，然后另一种就是生出来之后寄养在别人家、
嗯、
所以说当时温州就出现了一种职业，就是专门帮别人带女孩的一个年轻的妇女，这样一种职业、
嗯、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过继给你的
亲戚、嗯、
对，还有一种就更难受的就是比如说去卖掉、
嗯、
或者去送到对弃婴了，
然后在我们北方也差不多是、
嗯、
是这个样子的、嗯、但是我是觉得在这种传统的这种父权社会里边，就是不管你女性在家庭里面有多么大的一个话语权，但是在整体的这个社会上对他们系统性的压迫肯定是存在的，这个是跑不掉的，
没错。
嗯，那你的家庭什么样的呢？
我的家庭其实还是相对平等的一个状态、
嗯、你是有个姐姐是吗？
我有两个姐姐、
嗯、
啊呸呸呸，我有一个姐姐，所以我们家是两个女儿、
嗯、
所以我经常出去说，
那你为啥顺口而出是两个姐姐呢，另外一个呢是不是被别人给养着呢？
没有
开玩笑，
没有，我口误口误，就是我经常以妹妹的角色出去的时候、
嗯、
啊，别人就会问说，哦，那你家是不是还有一个弟弟啊？然后我妈说没有的时候，他们都会大为震撼。
嗯，你应该叫陈招娣，对吗？
没错，他们就会意味深长的，哦，就这样子。
嗯，
因为感觉有弟弟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没有弟弟反而变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事情。
嗯，对。
但我妈从小就跟我说要做一个独立女性。
嗯，
我觉得很有趣。
独立女性这个概念在你妈那儿已经，
对，她就说女人要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
嗯，
嗯，但是其实这个是很矛盾的，他一方面他又给我灌输了很多，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家庭，你一定要结婚，
嗯，
你一定要有一个家庭，然后生个孩子，对，他对家庭的观念又很重，另一方面他又说但是呢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经济能力，你不能依附于男人，你不能指望靠男人养你。
嗯，
对。
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你会觉得家庭是你一定要追求的东西吗？
不是。我的思想已经被现代的女性主义 一部分的所那个影响了。
嗯，
我不会觉得说家庭是必要的。
嗯，但你毕竟在你的老家生活了，最起码生活了18年，
没错，
对吗？
嗯，
然后你现在跟你的家庭的关系也依然很好，有这么多的强的这种联系。
嗯，
那你现在走出来以后，你会觉得温州或者温州人的这种习性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对你现在的这种思想或者行为作风有什么影响吗？
嗯，我觉得一个是刚刚说到的家庭的观念。
嗯，
我虽然说我觉得家庭不是一个必要的，就不是一个非要不可的事情，
嗯，
但我自己内心对于成立一个家庭其实是有比较深的渴望的。
嗯，
我不会想说我要闯出一片天地，
嗯，
但是我希望我如果有一个家庭，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有很美好的想象的一个事情。
嗯，
哦，对，这个是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是一种骨子里的勤劳吧，或者说就是喜欢去做事。
嗯，
就是不能闲着。
嗯，
就是不太安逸，然后喜欢冒险，就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嗯，这个很传统的温州精神嘛，去开拓，去进去。
对，没错没错。还有就是我甚至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你光吃不干，或者你拿了别人而不干活这件事，拿了东西得到了而不干活这个事情是非常的有罪的一件事情。
嗯，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新教伦理的事情。
嗯，咱们前头已经无数次的提到了你们是一个宗教家庭啊。
嗯，
而且咱们今天的开场的那首歌也是一首福音歌，那现在我们可以揭晓一下这个答案了。为什么我们去选这个福音歌，就是因为你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宗教家庭里面出身的。
没错。
嗯，我们这样吧，我们先讲一讲这个新教是从什么时候传到温州的，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路径。
嗯，我觉得早期在明清时代的时候，其实确实就有一些因为那个海运的一些港口的一些原因，可能有零星的一些传教士到温州来。
嗯，
但比较有名的就是19世纪末的一个传教士，英国传教士叫做苏慧莲。
嗯，
然后他当时比较大的一个事情就是他把新约的圣经翻译成了温州话。
嗯，
对，这个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事情，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非常了不起。
嗯，所以现在他是有一本温州话的这种圣经存在，是吗？
没错的，是新约的圣经。
哦，okay，
对，因为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嘛。
嗯，我们在网上能找到这样东西吗？
这个可能找不到这样的东西，但可能去图书馆或查古籍得查得到。
嗯，我去看看，如果有的话我截个图看一下放到公众号里边。
可以可以可以。
嗯，你继续。
然后他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兴办了一些学堂，就是去支持教育。这个其实和早期那个传教士来中国的路径是很相似的嘛。
嗯，
对，然后这个是最开始的一个基督教的萌芽吧。然后渐渐的就是在地下，就是温州的这个基督教就开始去传开了。
嗯，
然后结合了温州人在海外的一个支持吧。因为很多人在 很多的海外的那个温州人，他在温州，他呸，很多海外的温州人，他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他其实还是会受到那个基督教的影响嘛，就是西方的基督教的影响。然后他们在做大了自己的生意之后，他们就会皈依了基督教之后，他们就会想要把这种宗教传到家乡来。
对，
就是他们的传教对象不是在巴黎，在比如说巴黎的温州人，他们想要传教对象不是那些在巴黎的那些穷苦的中国人，而是他在家乡的这些家乡的这些家乡的同胞。
对，这就像安利一样嘛，你首先要安利的是自己身边的人，对吧？
没错，然后他们就开始在家乡去兴建一些教堂。其实这种教堂其实也是一种商人的势力在地方上获得一种权力的体现。其实他们就是商人在获得自己经济地位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想要一种社会地位或者政治地位，所以说他们通过宗教的形式去获得自己这样子的一些权力的一些模式吧。就是你在温州看，其实教会它其实也是一个是人的组织，也是一个权力的组织嘛。它也是有比如说掌权的人，然后有一个牧师，然后下面是这些民众，对，这样子。所以说很快的就是基督教就海外的华人在温州就兴建了这些教会嘛，叫教堂嘛，就是也会模仿一些欧洲的一些教堂的建筑。所以你在温州的一些乡下地区其实是能看到一些很漂亮的一些教堂的。
它会和当地的一些建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融合吗？比如
没有，
完全没有
没有、
啊、
对，就是会修建如果是真的是你想建成那种欧式的建筑的话，它就会那种大理石柱、对，
罗马柱什么的、
对，没错、没错。但如果你是那种比较没钱的教会的话，它可能就是普通的房子、对，就会比较普通。因为说实话就是你现在中国的建筑也没有特色呀。
对对对
对，它就是一种普通的一种现代的化的那个住房嘛。
所以这样基督教就在温州就比较蓬勃的发展起来。
对，而且我觉得温州的教徒他首先同时吸引的是一群社会的边缘人士、对，尤其是普通的信众。因为我觉得教会它不仅承担了一种宗教功能，它还承担着一种经济的功能和一种、慈善的功能、社会性的功能以及一定的教育功能。
对，
最早的这些教会它其实比如说它会去资助一些穷人，它会接纳一些穷苦的人，这跟圣经里的这个教义也是一脉相承的吧。所以说最早吸引的这批教众肯定就是那些比如说一些生了病的人呐，然后他希望在教会得到医治。
对，
然后没有钱的人呢，教会他至少会给他一口饭吃，给他一床被子盖。然后你们教会渐渐发达起来的时候，你教众教众甚至能够在教会里找到朋友。
对，
找到对象，
对
吧？结婚对象，甚至找到工作。对，比如说你那个教会里的这个掌权者，他自己有很大的企业嘛，所谓的老板基督徒嘛，他可以给你提供工作。对，所以通过这个宗教联系起来的，他又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怎么说呢，不能说亲缘社会，但是它又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由人情社会组成的一个巨大的网络吧。
对，它就和这种宗族社会
其实结构是很相似的。
对，结构是一样的。
没错没错。
我之前看的文章说这种宗教啊，我就不说是哪个宗教了，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基本上比如像在山东啊，在东北啊，都是一致的。他会很关爱那些留守在这边的这种老人。
没错。
然后为他们做一些服务，给他们扫雪呀，然后陪他们聊天啊，说话呀，然后慢慢的就让这些老人就是对这些人产生兴趣，以后对他背后的这个机构甚至这个宗教慢慢的产生一些好感。
没错。
然后这样就是一个传教成功的这样一个途径
了。没错。
所
以会看到温州的那个基督教它也是一个相当本土化的基督教。就比如说你教堂里 首先你也是老人的，就是在我们上一代、
嗯、
基本上老人的那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
所以他会用温州的方言去讲道、
嗯、
对对对，
就像我们河南会用河南豫剧去唱这些福音歌是一样的。
没错，我们也是用温州的方言去唱那些福音的歌曲。
嗯，我就想起来你男朋友啊去你们家
啊，对对，
然后你的奶奶就握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也要信呀。
对对对，但他说的是普通话，就是那种很蹩脚的普通话。
嗯，
对对对，包括我们婚礼的时候就是还请了牧师来家里做婚礼祷告。
嗯，
对，对于他来说那是一种很奇异的体验、
嗯、
因为他觉得就是你们说话的那个整个语言体系是、
嗯
我们所没有听过的。
对，就像你前头唱那首歌里边那种语言，
没错没错，
在我们传统的这种教育里边它是不会出现这样的语句的。
对，
它既有点西方化的那些用词，比如说爱呀、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在我们平常生活里边基本上不会出现的，比如像我们的家庭里面不会出现说我爱你这样的，像父母或者身边的人去表白的这样。
没错，
特别是在上一辈。
没错，而且小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一打喷嚏一咳嗽就是
bless you 是吗？
没错，我妈我奶奶就会说可教主，就是靠救主、
哦、
对，就是你阿啾，然后就是靠救主、
哦、
对，会这样子说，然后他们也很忌讳我说天哪、
嗯、
这种话、
嗯、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冒犯上帝的。
哦，我记得你在节目里边也提到你上的是一个叫做主日学校。
对，就相当于每个星期天包括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可能有些时候会需要去、
嗯、
主日学校上课。它其实是一个依附于教堂教会的一个教育组织吧。
嗯，
但老师比如说他也是从那个教会里的一些年轻的一些也有年纪比较大的一些，通常是女性、
嗯、
对，通常是女性去担任的，然后通常是年纪比较相近的一些孩子会被归到一个班来、
嗯、
对，然后我们会一起读圣经，一起学习圣经、
嗯、
圣经故事、
嗯、
然后还会学唱歌这样子。
嗯，所以那首歌就是你在那个时候学会的。
对对对对对。
嗯，
嗯，
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对你现在的生活包括你现在的选择有一种影响吗？
我觉得总体的基督教的一些精神以及它的总体的一些教义、
嗯、
包括我的价值取向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嗯，哎、
嗯，
前头我们提到一个名词叫做新教伦理。
嗯，
嗯，那还是先给我们大概的解释一下什么是新教，什么是新教伦理好吗？
天哪，
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试图用一个非常简单、嗯、而且是我们完全是个人理解，可以不严谨。
我突然有了那个想要去查一查百度百科的冲动。就是其实新教它是一个很大的门类，然后包括下面还分什么宗什么宗什么宗，然后你要说温州人哦，因为别人会问我说你信的是什么教派，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信的是什么教派。如果说要说温州的基督教信仰的话，它是一种就是西方的基督教和本土的一些民间信仰包括本土的宗族文化高度就是混杂的一个信仰。
所以它是一个混合体。
对，它是一个混合体，所以你大致能够把它归为新教的类型吧。对，
所以就是在思维上来说，即便是温州人，假设啊、
嗯、
你或者是你的家人他们信了这个新教，
没错，
但是他们的思维模式里边还有很多传统的东方的属于温州的这些东西在里边。
绝对是的，绝对是的、嗯、没错。
有意思有意思。
对，所以说你说我身上新教伦理的那一部分，因为这个词其实就出自于那个马克思韦伯写的那本书嘛、
嗯、
那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他就指出说资本主义的萌芽和那个新教伦理是非常高度相关的、
嗯、
那首先你就讲基督教的起源是源自不是说起源吧，就是我们知道比如说那个十七八世纪中世纪的欧洲，它的基督教是一个非常甚至是高于那个怎么说 政治势力的一个这么势力存在吧、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说的就是基督教的教义就是说人要得到拯救是需要去给教皇去忏悔然后买那个赎罪券、
嗯、
对通过这种方式去、
那个、时候的天主
教去赎罪嘛
对,
对没错没错没错、
嗯、
然后后来就出现了路德嘛、
嗯、
就路德说
做了宗教改革、
对路德的那个宗教改革说人是因信称义
嗯、
这个也是在温州的基督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只要靠着我自己的信心、
嗯、
我就可以得救
对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吧所以就颠覆了原来那个你教皇说了不算、
嗯、
所以教会就失去了一个权力中心吧
对
相对来说
简单来说呢就是之前的传统的这种天主教认为一个信众和上帝之间是需要神职人员来替他们沟通的
没错
所以神职中人员呢就可以从中牟利了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比如说发行什么赎罪券啊什么的但是新教呢就认为一个信众可以和上帝直接去沟通然后就省去了中间商不用赚差价了就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对对一定程度上这个宗教改革就其实是推翻了很多就是当时很腐败的一些教会的一些权力结构和一些牟利的一些黑色的一些事情吧、
嗯、
然后后来又出现了那个加尔文就加尔文对于那个基督教又是一次革命就是他提出的先定论就是说因为你出现了就是这个说因信称义之后、
嗯、
就路德的因信称义之后那就出现一个问题那我到底要有多信就谁知道你信不信啊
对
对啊就出现这个疑问对吧然后那个加尔文就提出了他的先定论就是说其实你信不信不是由人的自由意志来控制的、
嗯、
而是上帝已经都定好了、
嗯、
对你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上帝都已经定好了你到底能不能获得拯救这在这个先定论的指导下就人就变成了一个怎么说呢就变成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了、
嗯、
就是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办我才能获得拯救我不能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不能去改变我自己的命运了、
嗯、
那一种方式就会变得说哦那我就沉沦吧就是我爱咋地咋地吧反正都结局都已经定好了然后另一种可能就是我要去努力获得上帝的证明、
嗯、
去获得神的认可让他
去
节选我这就是导致了新教伦理的出现、
嗯、
这个是马克思韦伯的观点就是说、嗯、新教伦理就诞生了说通过工作来证明自己、
嗯
是被上帝节选的、
okay.
对没错就变成了就是说我在这个世俗世界上的成功就成为了你被节选的那个依据、
嗯、
所以说人们就开始纷纷的努力工作积累财富想要用世俗的成绩来证明我就是获得那个天国的入场券的那个幸运儿所以说在加尔文教义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就是人本身不是重要的、
嗯、
但人是神的上帝的工具和器皿、
嗯、
那我们所践行的那个神圣的生活方式是最重要的我们这种生活方式是要求你人去完全的谦卑和忘我不要考虑自己的感官的享受、
嗯、
然后你为了神的喜悦你要完成神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所分配的那个工作然后不停地去进行这个精神和肉体的操练然后所以说就是一边禁欲一边入世这个就是新教伦理的一个基本模式
我之前看塞缪尔·亨廷顿写那个谁是美国人他说清教徒从、
嗯、
欧洲大陆移民到北美以后呢因为他们就是新教徒在欧洲受到排挤嘛然后他们到那边就非常信奉这一套就是认为工作就是为了上帝嘛所以他们就非常勤奋的去工作、
嗯、对
才造就了后来北美的这个繁荣这也是一个原因嘛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新教伦理它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温州人就是非常勤奋的这一面会激发了他们的这一面
没错尤其是温州基督徒他们会觉得说我努力工作我努力赚钱是为了荣耀神
嗯但是他们也享受对吗世俗的一面是忘不了的
是 Why not
是我们毕竟都是肉身的凡人这一点真的是免不了
嗯嗯嗯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实行这个禁欲的一个伦理在吧
嗯,
嗯
所以你会认为新教伦理里边的这些 勤奋工作这一面在你身上也会有一个体现。
对我自己就觉得如果闲着浪费时间是一个很犯罪的事情、
嗯、
然后包括我觉得纵欲也是一个很犯罪的事情、
哦、
对，所以我是一个比较克己的人。
所以刚才你说你在高中的时候考北大什么的、
嗯、
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天生的学霸呢，原来现在告诉大家其实你也是在努力奋斗的是吗？
对，我是一个完全是勤奋型选手，不是天赋型选手。
又打破了我们的一个幻想。嗯，那关于这个新教伦理和温州人的这种关系，你还有什么其他要表达的吗？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比如说嗯，其实这种新教伦理，它一方面指导着温州人去，就是去努力工作，
嗯、
然后另一方面，它其实又和温州的宗族的文化去联系在一起。
嗯、
就比如说，他一方面觉得我要去荣耀上帝，然后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要在家乡传福音。
嗯、
对，这种就是你对家乡的那种回馈和一种回报，然后包括在家乡新建教堂，这种思维还是契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整个温州的这个基督教，它是一个非常本土化的基督教，它完全不西化，
嗯、
而且就是这种宗教的这种网络到了海外之后它就自成一体了，它完全不融入那个西方的社会、
嗯、
就很多人到了就是这个温州人到了这个比如说欧洲或者美国，他可以永远不学英文、
嗯、
他永远不需要学英文，他就可以在那边活得好好的、
嗯、
对对，就是你去温州人开的那个餐厅吃饭，去温州人开的超市买菜，然后在家回家就是做温州菜吃，然后就是这样子。
在北京眼镜城旁边啊，就潘家园那个北京眼镜城旁边呢，因为那个地方最早应该就是很多温州人在那边做眼镜生意，所以旁边有一个温州大排档，我被不同的人安利了好几次。
华盛峰，
对，前一段时间你也去吃过是吗？前段时间呢，我终于骑着我心爱的小牛过去吃了一顿。然后我看到的这些状况呢，就是下午的时候要吃晚饭，4-5点多钟的时候突然就进去了一群看着就像是温州人的样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为什么我一看他们就觉得像是温州人的那种样子。我的感觉就是像是一群小老板和普通的在北京工作或者打工的一些人完全不一样的气质，大家就比较垮，比较松垮一些，然后到那儿就占据一大张的桌子坐下来，然后旁边就放了一箱的啤酒，然后每个人都说着那种家乡话你根本听不懂，然后每个人在滑了这个手机，他们好像没有一个共同的议题，好像就是要来这儿进行一个很松散的这样一个聚会一样。但我那顿饭吃的时间不够长，没有仔细的去观察他们。
对，我也是前段时间刚去吃了那家餐厅，他、
嗯、
也是一个温州人开的、
嗯、
然后开了得有十几年了、嗯、对，做的挺好的，挺网红的。
嗯，挺网红。我以为你会用正宗来形容呢。
正宗还是算正宗吧、
嗯、
算正宗的。
嗯。
嗯，但是怎么说呢，我过去的时候我也是和你一样观察到了很多温州人、
嗯、
但我会觉得他是一群在北京的温州人。
嗯，
嗯，他们的那个排档文化和那个温州本地的排档文化还是很相似的、
嗯、
就是大家来排档也不是为了要办什么事儿、
嗯、
如果你真的要办什么事儿的话，你会去一个更高档的酒店、
嗯、
包厢里、
嗯、
你去排档就是为了放松、
嗯、
就是喝啤酒而不是喝白酒的。
OK， 所以喝白酒是要办正事儿或者大事儿的一个礼仪，
没错，对、啊、
喝啤酒就是一个休闲，
没错没错、
啊、
确实是这样。那你那天去吃了什么？
我那天因为这种排档我不知道在你们那边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是到那边你要先去选菜吗？
都是这样。
哦，是这样子。
嗯，
这种在我们北方我们那边是没有这样的习俗的，
没有菜单。
嗯，对、
就是、
你就没有菜单，
看
中啥了你就
点、嗯、
然后他会告诉你怎么做，然后你就坐下来就等就好了。
没错，
我吃的应该也是海鲜的一些东西，但是具体叫啥我也不知道，我只感觉是挺好吃的，因为他非常充分的去尊重了那些食材，没有用这种大油啊或者是非常重的辣椒、啊
嗯、
去烹饪它。我现在认为这样的就是非常尊重食材的这种烹饪方式都是好的。好，那咱们现在都聊到这个美食了，咱们就去聊聊温州啊现在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温州也是一个非常产美食的一个地方。特别是今天我听你们，你和你男朋友聊那期节目里边，讲到他在那边吃的那些糯米饭呀，什么炒粉干啊这些，把我口水给馋的呀。我是非常喜欢这些东西的。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旅行者去到了温州，去到你家乡，你会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些什么样东西呢？
我觉得最应该尝试，我第一个会推荐的还是海鲜。因为
你老家离海到底远不远啊？
开车的话大概30分钟能到。然后你要开到一个岛上的话，就是我们那边比较有温州一个唯一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岛叫洞头岛。对，那边就是有真正的沙滩的那种海。可能一个小时。对，
所以海鲜也是你们平常日常生活里边经常接触的一种食材。
没错，我在家的话基本上就早餐不算吧，顿顿都不能离了海鲜。就肉是可以不吃的，但是海鲜是不可以不吃的。就鱼是可以不可以不吃的。烹饪方式你刚刚也提到说它都是以一种清蒸的方式会比较多，或者加烧。然后加烧也是那种偏清淡的，不会。
什么叫做加烧？
加烧其实就是一种简单的红烧吧。
OK。
然后温州人会比较喜欢放酱油一点了，所以说就是一种稍微放一点酱油上一点黄色的那种感觉。
有什么比较经典的菜式吗？还是像去大排档一样你随手去点就好了？
要吃的话大黄鱼可能是，对，如果你想要吃一种新鲜的原味的话，可能就是清蒸的大黄鱼。它可能会下一点姜片，然后稍微一点料酒，然后一点点的醋，然后放在清蒸，然后加一点盐吧，放一点清蒸，就你吃那个黄鱼的鲜味。这个肯定一般都是很贵的，好几百块钱一条的那种。然后第二个的话我推荐大闸蟹或者是油焖，其实也是一种清蒸的方式去蒸它，可能也是就是水里面丢几片姜片，然后煮沸了之后你把它清蒸起来，然后你掰开了吃，然后你会吃那个很蟹黄很原来的味道。如果你想添加一点风味的话，你就蘸那个酱油醋，这个是温州最常见的一种酱料，就是酱油加一点醋。但醋的话可能是那种镇江陈醋那种感觉，就是浙江那边的一种醋。
你像你们那也是吴语区吗？那吴语区的话大家基本上都是吃水稻的，对吗？你们那边的主要的这种
水什么
水稻？
没错。
所以你们也主要是吃米的？
对对，肯定是吃米的。
一天三顿都要有米饭，
或者是米粉吧，就是我说的粉干嘛。
什么到底什么是粉干呢？我都不知道。
粉干就是干制的粉。然后所以说因为温州话的那个习惯，就是有时候形容词会放到那个名词的后面去，所以我们都叫它粉干。对，粉干其实我自己是远远热爱吃米做的这种粉超过小麦做的那种面的。对，因为我吃那个面我就会不太适应，但吃米粉我就觉得很舒服。对，
你们的粉干是怎么做的呢？
粉干其实就是米磨成粉了之后，然后就是像面条一样，就变成就是一条一条的，就是压制出来，然后再把它晒干，然后就这样就便于长时间的储存嘛。然后米粉也有很细的，然后也有稍微粗一点的，很细的可能就是细如发丝的那种感觉，然后粗一点的可能是比这个电线要细一点，
好合作面的那种感觉了。
也不是，怎么说呢，我突然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去比。
没关系，我可以想象，
就是细的充电线的感觉吧。
okay,
对。然后通常这个更细如发丝的那个粉干是用来炒的，然后粗一点的是用来煮的。没错，
就吃起来就像乌冬面的那种感觉似的，
比乌冬面要细，但是口感可能会有点相似。
那你做粉干你是喜欢吃炒的，还是喜欢吃这种带汤的？
我喜欢吃炒的。
就是吃那种细的了。
对。通常就是我们那边的摆筵席叫做吃酒。对，吃酒的时候都要上一道主菜。然后主食嘛，然后主食通常就会是炒年糕。或者是炒粉干。对，年糕其实它也是米制品。我们那边吃年糕也特别多。
哎，那你们吃酒席上的这些菜应该基本上都是海鲜了，对吧？
对，海鲜，就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大黄鱼，它会是一道就是重菜，然后皮皮虾，就是那种我们叫后骨大虾骨蛋，就是温州话，然后还也是清蒸的，还有就是雪蛤，我不知道你去那个，
我知道这些，
对，雪蛤就是那个血淋淋的东西，然后温州有一部分温州人可能就是喜欢这种生的东西，他们会把那个就是螃蟹也用那个酱油醋给腌制起来，就是生吃，对，还有一些那个贝壳类的东西他们也会腌制起来生吃。
我们前头的家乡系列聊到了陕北嘛，聊陕北那一期我和陕北的朋友一起聊一聊我们去吃酒席的时候都吃什么菜，比起来跟你们的一比呢，我们那就不值一提了。
怎么说？
因为食材都非常的常见嘛，猪肉啊，这个牛肉啊，羊肉啊，这些东西就在我们看来海鲜都是非常珍贵的，因为我们那边远离大海吃不到这些东西。哎，那早餐呢？早餐你们通常会吃些什么呢？
早餐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糯米饭，可能温州糯米饭是一个现在略微网红吧，就是你提起温州的早餐你会提到的一个东西，它其实就是糯米上面浇了那个肉汤，肉碎的汤，有可能那个汤里会放一些香菇碎，因为干香菇它煮汤其实是很香的，然后在上面撒一点油条，这个是咸版糯米饭，也是通常吃糯米饭的一种口味吧，但是也有开发甜版的。
还有什么推荐的美食？
早餐的话小吃类的还有一种叫做灯盏糕，它其实就是一个萝卜丝饼，油炸萝卜丝饼，它里面会外皮它是非常薄的脆的，油炸的非常深厚的，你咬下去就一口就是感觉那个油香和那个面香，
我咽口水
就窜到你的嘴巴里，然后它里面又是肉，热乎乎的肉加上萝卜丝又加上那个鸡蛋交杂在一起的咸香的感觉，对，就是很饱满的一个灯盏糕，对，
灯盏糕它可能就是形状像一些，
对，状如灯盏，没错，然后颜色也是这种金黄的感觉，然后还有猪油糕，就也是糯米饼一样的，有点像用猪油去煎制，因为温州人很喜欢用猪油去炒菜嘛，对，就比较香嘛，所以说可能也会用猪油去煎一些糯米糕、糯米年糕类的东西。我记得小时候的时候，我奶奶在我放学回到家的时候，她就会给我用做红糖年糕，其实有点像那个
湖南的
那个红糖糍粑，
对对
对
对
对对对，
黏黏的，吃起来很甜，
对对对，
马上就很过瘾，对吧？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而且一定要吃现做的，就是那种你还感受到那种油在锅里滋滋冒响的感觉。我觉得还有比较特色的就是一些酒类，就是我小时候就发现我的那个外婆或者奶奶他们会自己酿酒，他们会酿杨梅酒，就因为温州那边有一些山上会种植杨梅，然后一到杨梅的季节杨梅就特别多，然后他们可能吃不完，就杨梅又很容易烂嘛，他们就会把杨梅拿来酿酒，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小孩子，我能尝到一筷子都感觉
就是在席上拿筷子蘸一下给你舔一下，
对对对，没错没错，就那种感觉。
你现在能喝酒吗？
我现在还是可以的，随便喝。
所以你前头也提到温州的女性是可以上席的，可以主动去选择喝酒啊。
没错没错没错，对。
那前头你也说了，现在温州呢基本上是一个城市的一个模样嘛，乡村和城市它的差别也越来越抹平了。那现在如果我做一个旅行者去温州去旅行的话，我可能想去体验一下温州的传统的一些东西，那你会有什么样的推荐呢？
我觉得如果你要体验温州传统的话，温州市区其实不太推荐，因为它比较已经有点那种，就是那种古街被修建成了一种 商业化的那种感觉吧，就是类似于南锣鼓巷话的那种感觉。
对，现在全国各地的古街都这样。
没错没错没错。但是我会比较推荐去坐一下温州的那个渡轮，就是瓯江的那个渡轮，然后渡到那个江心屿，就其实温州市区的那个瓯江，就是瓯江中间有一个岛叫做江心屿，然后它上面保留了一些早期的，就是欧洲的那些传教士啊，包括一些欧洲跟那个温州的一些贸易的往来啊，保留了那样的一些建筑和一些历史的一些遗迹，在那个岛上是比较能够去看到的。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推荐温州市区唯一推荐去的地方。
嗯，
我觉得第二个要去的地方可能就是菜市场。
嗯，
我觉得菜市场是一个你能够直接的感受到当地的美食文化。
对，我最喜欢的地方。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你往那个路窄的人多的地方走就对了。
嗯，
对，我觉得。然后包括像温州的一些古镇，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推荐的，比如说像南溪江的古镇。
嗯，
然后那个是一个南溪江自然风景保护区，是温州保护的比较好的一些一个风景区吧，就是因为南溪江其实是温州非常重要的一个水源，然后它那边依山傍水也比较优美吧。我觉得如果拿一个比方去想象的话，可能有点类似于桂林山水的那种感觉吧。
对，山水画的水墨画的那种感觉。
没错没错，而且它那边它又有一些古镇的遗留。嗯，你再比喻一下可能有点类似于乌镇的那种感觉。
嗯，
有小桥流水人家，然后你能看到那边温州本地的一些宗族的一些祠堂啊，然后一些古的建筑啊。
嗯，
然后是在那边能够去看到的。
嗯，
然后再要去的话可能就推荐，如果你喜欢爬山，你是一个喜欢徒步的人的话，那就推荐你去温州的那个雁荡山。雁荡山可能刚开始比较有名的是它那边的瀑布。
嗯，
大龙丘小龙丘，然后它其实那边的山特别多，你要去的话一定要去自驾，就是你一定要租一辆车，否则你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公共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
Okay.
对，所以说而且现在雁荡山开发了一个夜游雁荡山的一个项目。
嗯，
就是你晚上去的话景色可能会更美一点。对。
嗯，
因为它灯光会做得很漂亮。如果你去第一次去温州的话，你从温州机场出来，你开高速，你可能开过温州大桥的那个瞬间，也不是瞬间吧，开过温州大桥可能十几分钟的那个距离，可能会看到远处的山上有流光溢彩的，如果是晚上啊，
嗯，
有流光溢彩的灯带，就是像感觉就像一个仙境一样的感觉。
嗯，
那个就是温州的山。我觉得如果你在晚上坐飞机到达温州，然后经过那个温州大桥的话，那可能会成为你对于温州的第一印象。
嗯，
我觉得那个夜景是非常美的。
嗯，
就隔着江看到远处的山在发光的那种感觉。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若冰，也感谢您的陪伴。那若冰在这一期所讲述的温州，对我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特别是关于宗教对地方的影响的这一块，我之前其实挺少听说到的。这也让我对中国的多样性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也希望能在以后的家乡的这一系列节目里边，能为转游者的听友们多开启一些新的角度，多挖掘一些多样性的故事来。好，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节目，请分享、评论或者是点赞。那本期的相关细节图片呢，都会在公众号转游者里边呈现，您可以微信搜索并关注转游者就可以了。那您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文章下方的喜欢作者对转游者进行打赏赞助，非常非常的感谢。那如果您想加入听友群呢，请添加微信转游者2018，那他呢就会将您拉到群里边去。好，那就这样，祝您能够在2022年的晚春里边自由快乐。我们下期再聊。